好，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谢谢您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查考您话语的时间。主啊，您的话语就是灵粮，就是我们的生命。父啊，求您把这样的话语浇灌进我们的心啊，让我们把一切的难处交在您的手里。也求您今天借着约瑟和犹大的故事啊，来跟我们说话。主啊，求您祝福我们下午查经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个创世纪的44章了哈，我们已经查到创世纪的44章，第一卷书，圣经的第一卷书，第一卷书的第44章。那这个故事呢，因为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是第一次来啊，那我先要简单把这个故事的前面稍微讲一下。创世纪呢，在最初的，我们都知道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啊，在前面的最初的3章里面呢，他花了很短的篇幅讲神的创造，讲人犯罪。但是呢，在20几章以后啊，就开始在讲一个家庭。讲哪一个家庭呢？就亚伯拉罕的这个家庭。所以一共才50章啊，你看这个篇幅，你就看见神对什么东西很看重啊。他花了足足的一多半的篇幅，从亚伯拉罕讲到以撒，再讲到雅各的一家。今天的那个David 弟兄上午讲圣经的这个课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个时代呢，叫做族长的时代啊。他讲了一些族长时代的历史上一些这都是真实的历史啊，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人，那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雅各的儿子，一共12个儿子里面，约瑟和他哥哥们的故事。约瑟是第11个儿子。那我们都知道呢，在雅各的12个儿子里面呢，约瑟是最最像基督的，是其实就是基督的预表，他是非常非常敬虔，也非常非常有忍耐。然后他的10个哥哥们呢，就像谁？就像我们啊。所以他10个哥哥当时做了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情，因为雅各特别喜欢约瑟，所以呢，他的哥哥们就很嫉妒他。最后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他们就在一次的活动当中呢，去把他给卖了，卖给了去埃及的这个商队。他就在埃及做了很多年的奴隶，以及做了很多年牢。那到最后呢，因为上帝的祝福啊，他又被法老找去做宰相了啊。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起起伏伏啊，因为我们查经前面都已经讲过了这段过程。然后到了44章呢，今天到了一个什么过程呢？就是当他在埃及做宰相了以后呢，上帝借着梦啊，给法老的梦啊，就告诉他们一个未来要发生的事儿，就是未来要有7年的灾年和7年的丰年啊。那先是7年的丰年，然后7年的丰年以后呢，就到了7年的灾年。在7年的灾年里面啊，整个全地都没有了粮食。今天呢，到44章的时候呢，就到了这个什么节点呢？他是在埃及做这个法老的宰相哈。我们都知道那个以色列离埃及不远啊，就在今天你们可以看那个地中海往下一点，就是北非，埃及就北非了。然后过了这个红海，过了这个旷野呢，就上面就是西边哈，东边的地中海的东边就是以色列啊，所以不是很远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呢，听说埃及有粮食，因为约瑟呢，靠着神的话，他明白神的话，然后他就知道会有7个灾年，所以他在7个丰年里呢，储备了巨多的粮食，非常非常多。所以在7个灾年的头2年里面呢，只有埃及地有粮食。所以呢，雅各的一家啊，那时候没有办法了，他们就得过去埃及买粮。这时候他就差他10个儿子，这10个儿子呢，就是当年卖他弟弟的那10个哥哥。他们不知道这个宰相已经是约瑟了，他们不知道约瑟是死是活。然后呢，他10个哥哥就带着银子过来买粮。那这是第二次来，因为他们第一次来买的粮食已经回去吃完了，还继续饥荒，其实要饥荒7年。 所以他们又第二次带银子下来买粮。啊，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为什么约瑟在当了宰相之后没有立刻和哥哥们相认，没有回家。第二呢，为什么约瑟没有在哥哥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跟他们相认？啊，我们常常会以恶意去揣度啊，觉得这个约瑟要这个给他们哥哥们吃点苦头啊。我们人会这么想，我吃了那么多年苦头，你让我坐了那么多年牢啊。事实上不是啊，这里面有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我再说一遍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十个哥哥卖弟弟这件事情老父亲是不知道的，所以他的十个哥哥没有悔改。所以约瑟当他在埃及成为宰相了以后呢，按人想啊，他可以很轻易的拆下人拆仆人就去告诉他爸我还活着，他也可以很轻易的带着成群的牛羊带着成群的珠宝回去跟他爸爸相认。但是呢，你要知道这样相认的一刻就是给他十个哥哥定罪的一刻，这是同样的时刻。所以约瑟在他当了宰相之后，他给他的长子起名叫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就是使之忘了，他说他要忘了他的父的全家，忘了他的困苦。他为什么要忘了父的全家？他知道他的哥哥若不悔改，他是永远不能回去，因为回去的日子就是定哥哥罪的日子，因为这是卖弟弟的罪，是大罪。其实卖只是后面的事，他们一开始是想杀他弟弟的啊，只是后来因为犹大的劝阻，他们没有做，所以以至于他们一起决定把他弟弟卖了。这件事情老父亲是不知道，所以这就回答了我们常常会在基督里会在信主的时候我们会问的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上帝如果爱我们他不跟我们显现，他为什么现在不显明给我看，我知道他存在，我不就信他了吗？这就今天 David 弟兄上来就讲的一个原则，对吧？他说英语里有句谚语，你是看了再信，对吧？他说圣经是什么？你信了就看见了。你看了再信是我们人的想法，对吧？你要我相信一样事情，比如你看见杯子我才相信有一个杯子。神的原则是你信了你就能看见。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今天我在没有信的时候我不相信神，我身上是带着我的罪的，我看见那个审判的主，那个审判的法官，我就直接会被定罪。所以这个心啊，就跟那个约瑟的心，就跟基督的心是一样的。所以基督在死里复活，他有40天在地上，我们都知道他40天只显给谁看了？
门徒。
只显给门徒看了。在基督死之前所有的人全部能看见，为什么他死里复活之后他只能显给门徒看？因为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审判的主了，你要再看见他你就必须要付清你罪的赎价了。就像这个约瑟去见他的父亲，他父亲怎么来处置这十个哥哥呢？如果说哎呀算了，卖弟弟卖了就卖了，没关系，那公义和律法怎么办呢？如果卖弟弟就卖了就卖了，那谁都可以去杀人，谁都可以去卖弟弟，那惩罚怎么惩罚？是死罪。那做父亲的该怎么处理呢？这就是我们天上的父面对的一个同样的情况。他爱我们吗？他非常爱，但是我们能不能去面对审判？我们不能。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赎了这个罪，我们才可能敞着脸去见那个审判的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回到44章啊，这章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章，因为这章讲的就是救恩啊。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呢，神的道理哈，就像一个公式一样，我们经常听这个长老们讲啊，就讲的好像是一个公式。我的公式呢，我要满足条件，我就得到这个结果。什么公式呢？我信他啊，然后信他是基督，信他从死里复活，信我是个罪人，然后我就得救了。好像这个事情离我很远，对不对？啊，旧约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旧约就是把新约所有的真理啊，用故事全部演出来，就像放电影一样，让你知道啊，这个事情就跟你的家庭非常的近，跟你的生活非常的近。这就是我们身边经常会发生的事。那这就是一个故事，就讲了一个救恩的故事。讲了什么故事呢？就是怎么样 我们既满足了法律的律法的公义的要求，又要满足爱的要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么一个故事。好，我们一起来往下看啊。就约瑟在这个时候，44节的时候啊，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进着，44章，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进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这个前面的故事呢，已经到了哪呢？就是他们第二次来买粮，已经回去了，准备回去啊。约瑟告诉他们，你们粮可以买了，要走。这个时候啊，约瑟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在做一件要带着这些哥哥们到一个悔改的地步的事情。若这些哥哥们没有悔改，不认识到他们错了，他们还是不能够跟约瑟相见，对不对？我们人信是为了什么？信是真的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你才会跟主说，主啊，我要这个救恩，我要这个救赎。这里也是一样，约瑟做了宰相，他不去立刻跟他爸爸相见。现在呢，哥哥们来了，要来买粮，他知道底下是他哥哥，他也不跟他们相见。为什么？相见就得定罪，除非什么？除非这些人知道他错了，除非这十个哥哥知道我真的错了，我当年卖弟弟，我犯大罪了。所以约瑟现在就设计一个什么场景呢？他需要让这些人到一个地步，他要把他们最小的弟弟，他们十二个兄弟，对不对？约瑟还有一个老幺的弟弟叫便雅敏。便雅敏在约瑟死了以后呢，他是雅各这个老父亲最最喜欢的孩子，家里的老幺啊。所以呢，雅各从来不把这个便雅敏放出来，他就怕这便雅敏到时候也死了，他就活不成了。他总是说呢，这个儿子啊，死了我就没法活了。这个我们大家非常能理解，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生的事，对吧？那我们想一想，如果便雅敏最后跟着这十个哥哥去了埃及买粮，最后也留在埃及回不来了，这十个哥哥带着粮食大摇大摆的再回去了，你觉得他们悔改了吗？
没有。
没有。因为当时杀约瑟的时候，要卖约瑟的时候，他们也知道约瑟的命跟他父亲的命连在一起。今天他们也知道便雅敏的命跟他的父亲的命连在一起。如果他们依然的就带着钱带着粮回了他们的老家，虽然粮食有了，但这个父亲会没有了。所以这就讲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一个家，我们神就是在建立地上的一个家。一个家啊，有弟兄姐妹的一个大的前提，必须得先要有父亲。如果我不认我的父亲，我是不会认我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的，不可能的。我不可能说我，哎呀，弟弟我特别爱你，但是我特别讨厌我爸，没有的。我爱弟弟的心一定是出自我对这个老父亲的尊敬和爱的心，先有父再有兄弟姐妹。所以这些哥哥们当时他们把约瑟卖掉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心里已经没有父了。这个跟我们在地上情况是一样一样的。我们常常会在主里面叫弟兄姊妹啊，那我不可能爱一个弟兄姊妹，但是呢，我根本不愿意去了解这个父，我根本不爱他，不可能的。一定是我先知道我的父非常的爱我，我也非常的爱他，我才可能有弟兄姊妹。这个一个家是一样的，一个家就我们现在经常是一个家只有一个孩子没有这个感受，一个家有几个孩子，像我们这一辈儿哈，一个家多多少少有一些兄弟姊妹，我特别有体会，就是这个对父母不孝顺的，不孝顺你很难指望他跟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那个关系很好的，这里也是一样的。所以约瑟这个时候他在做一个什么场景？他在把所有的安排设计好到一个程度呢，他要把便雅敏扣下来，然后呢让这些哥哥们自己回去，然后看哥哥们的反应。如果哥哥们大摇大摆的就走了，他们还是没有悔改。好，我们今天就会看见有一个哥哥带着十个人做了一件特别不一样的事。这一个哥哥的预表他的名字叫犹大啊，这个犹大不是卖主的犹大，是那个十二个 十二个哥哥弟弟之间的犹大，他其实不是老大，他是老四，但是呢，他其实做了一件老大应该做的事情，他带着哥哥们一起做了悔改，而且他做了一件基督做的事情，就是舍己，这就是救恩啊，这就是救恩。好，我们继续今天详细的看一下第44章哈。然后约瑟吩咐家宰呢，就把粮食装满这些人，这个时候呢，他让他们把粮食和银子啊都还给他们啊，然后呢，并将我的银杯，第二节哈，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口袋里。那个少年人就是便雅悯啊，少年人其实就是老幺。那他的银杯就是约瑟的银杯哈。约瑟这个时候就是设计了一个方法，让他们之后呢有因头去把便雅悯扣下来啊。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家宰就是约瑟的这个仆人，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那些人就是他的十个哥哥带着那个老幺来。这里我加一句啊，就是因为有些人以前可能没有读过，就这个这些人这十个哥哥啊，第一次去的时候，雅各是没让他们带着便雅悯去的，所以便雅悯是留在家里的。但是呢，第一次去，约瑟就没有把他们扣下来，因为他知道便雅悯没有来，所以他们用了约瑟用了一个方法，让他们必须第二次要如果要再来买粮，必须得把老幺带来，所以才会有第二次啊。因为他们知道，因为约瑟知道便雅悯是他爸爸的最最最最不能够丢的那个儿子，所以他要看这些哥哥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所以悔改，这就是悔改，就我们当年是怎么样做错的，我们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改变心意，我要立定心志说，主啊，我不再这么做了。一样的道理，就像如果我当年是偷东西的，我一直偷，我从小偷橡皮，我到大了我偷超市的东西，当我信主了我应该怎么办？我在什么上面要立志啊？我在这件事情上我说，主啊，我不再做这件事情啊！我知道这个事是不对的，我错了，这叫真的悔改，英文叫 repent 啊，其实就是那个原文里的意思就是掉头哈。我们人中文的悔改的意思有后悔的意思，就是我哎呀早知道这个事不做了，其实是有自责有定罪的意思在里面。真正上帝告诉我们的悔改就是你回头就好了，就像汽车我们走错路了会怎么样？
掉头，
会掉头，掉头就好了。你不要去担心，不要去害怕，你从掉头的那一刻你就开始蒙福了，这就叫真的悔改。所以上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他要我们的就是在我们原来做错的那些事情上掉头，就是主啊，我不做了，这个事是我错了啊。就我们再往下看第四节，他们就这些哥哥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所以你看他做了这么一个方式，当他们离开带着弟弟十一个人哈走了，带着粮食走了不远，刚刚出城就把他们追回来。然后家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怎能从你主人家偷窃金银呢？因为这里的故事背景是第一次他们去买粮的时候呢，约瑟没有收他们的钱，因为约瑟是弟弟嘛，是不可能收他们的钱。所以当他把粮食买回去的时候，第一次约瑟就嘱咐这个仆人把银子又偷偷还进他们的袋子里了，所以他们回去就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害怕。所以他第二次又把第一次该给的银子带来，又多带了银子再来。所以他这里解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第一次银子都不能拿你的，我们怎么可能拿你的银子拿你的银杯呢？他们在这么辩解啊。那第九节他说，你仆人中啊，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啊。这个话就太大了啊，就他们不知道其实银杯的确是在便雅悯的，他们只是认为自己没有罪，我没有拿，所以他就发了一个特别重的誓哈。这个重的事呢，就以至于他们要去做这个约瑟的奴仆啊。家宰说，现在照你们的话行吧。但是家宰很有意思啊，他说什么，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你会看见他特别的这么说， 特别的这么说啊，因为呢，如果我是这个还是没有悔改的哥哥，我就怎么样，我就回去了。因为什么？不是我的责任，对不对？我们等会儿往下看哈。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浸在便雅悯，就是老幺哈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很有意思哈，就这个故事呢，到这里你会看见，家宰就特别的讲了，说谁从谁呢搜出来呢，谁就做我的奴仆，但是呢其他的没有罪，你们就走啊。然后呢当一真的搜出来的时候呢，他们撕裂衣服就表示很伤心啊。你会看见哈，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对了，是什么？
回城去了。
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他们没有什么
好，
没有说你把便雅悯带走，我们带粮食回去啊，然后呢我们回头再来接他，没有的。他们这个时候就已经成了一个什么样整体了哈。所以我们都知道主啊带领我们就跟一个父母带领孩子是一样的，家里有几个孩子的特别清楚这一点，就你特别希望，比如说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合一，不要吵架，要一个整体。你不能说哦，姐姐带着弟弟出去了，回头姐姐回来了，弟弟在哪丢了，这个爸爸妈妈很伤心的啊，这个说怎么丢了呢，怎么回事啊？因为你发现这个姐姐没尽到她的责任，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怎么能把你的亲人给丢了呢？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在当时，在第一次他们卖约瑟的时候，他们可没有这样的心呢、啊，他恨不得从地上把约瑟这个人抹去啊！这个时候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啊，就表明他们开始这么多年啊，他们开始知道什么叫做爱哈、啊，什么叫做亲情了、啊？他们第一步是做对了哈、啊，就撕裂衣服，把个人的驼子抬在驴上。我们今天就看这十个哥哥的悔改的全过程。十四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很有意思，十四节的称谓开始发生了一个变化，在十四节之前，他都叫做他们。十四节之后呢叫做什么？
犹大
和他的弟兄们。好，我来问大家为什么
突出犹大。
对，突出犹大哈，突出犹大不是因为犹大，不，首先犹大不是长子，流便是长子哈，老大是流便，老二是那个西缅，老三是利未，怎么轮也轮不到犹大是老四啊。从年纪看，我们都知道一个家里有，如果有儿子的话哈、啊，那肯定是什么按年龄算，对不对？长子嘛，长兄如父嘛，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也都知道，那按道理碰到这种事应该怎么样，先听听长兄的意见嘛，对不对？那怎么犹大和他的弟兄们，按道理那叫一家人肯定是，比如家里是姓张的一家，那张大和他的弟弟们、应该这么叫嘛，对吧？然后是哥哥和他的这些弟弟们，为什么犹大和他的弟兄？
说明犹大后面有戏，重头戏。
把犹大当做现在
老大，对，
当老大。
对，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些都是历史哈、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不是人编出来的。我相信那个 David 弟兄应该在未来的几天会把圣经到底是怎么样一本书跟大家讲清楚。圣经不是一个思想政治书啊。圣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真实发生过的史书啊，这个是一点也没有做过改动的，只是呢，上帝记载历史的角度不一样，因为他不会特别的把恐龙写得很多啊，但是呢，我们会专门很有兴趣去想知道恐龙的事啊，所以上帝记载历史呢，它更多的角度是从灵的角度。就是从我们里面的那个内心的角度，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读圣经要从灵里去读他，所以他讲家庭讲了很多，讲这个悔改，讲爱 他讲了很多啊，这个是我们真正邻里经常会要去面对的问题啊。但他不会因着我们的好奇啊，他说我来告诉你我怎么造的天地万物啊，他这个是完全出于我们的好奇，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所以这里也是一样，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你可以想一想，在当时如果我们家的最小的弟弟出了这么一些事儿，你可以想他们当时肯定很高兴的走了，因为一开始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就很害怕，因为当作奸细被抓起来，最后好不容易走了，吃粮食吃到最后实在没办法又没了，才被迫第二次来，还带着老妖来的，是不是？然后第二次本来出去的时候，出城的时候开开心心的，以为这下好了，走了一半被拦下，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假设是我们自己家，你觉得11个人之间会不会说话？出城到回城怎么着半个小时要吧，对吧？那大家会说什么？我曾经这么想，假设是我一定会埋怨我首先会埋怨啊，比如我是哥哥，我一定先把这个老妖臭骂一顿，对不对？首先臭骂一顿是肯定的，对吧？这搞你怎么搞的啊，对吧？啊，然后没准打一顿动手都上了，对吧？对，脾气不好的肯定都动手了。第一是生气埋怨啊，第二呢，肯定大家凑在一起想辙，对吧？那怎么着？没办法，这个回去这个不可能丢下他，那各种方法啊，比如说这个。想送礼的方法也有啊，他们又带了很多礼物啊，想去怎么样，别的方法也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需要有这么一个人，他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埋怨是正确的决定吗？不是。送礼是正确的决定吗？不是。或者用别的方法，我去劫狱，或者去抢，或者逃，对不对？或者我更恶毒一点，我把这个老仆人这个约瑟的家宰什么打昏了，我们赶紧跑。我瞎说的啊，我们人会啊，比方说我是那个场景啊，我会啊，我很可能会，那至少骂弟弟这出我会做的啊。然后卞雅敏肯定会很冤枉，对吧？他会哭啊，他会嚷嚷，他为了跟我没关系，对吧？可能审这个官司还审了半天，对吧？然后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真正做合神心意决定的人出来，你会发现这个人做的决定呢，就是犹大做的决定。所以为什么这个悔改啊，是全部的人一起悔改？这个决定呢，需要有一个人领头，还需要什么？所有人都同意，对不对？就像
前面已经落去的那些整个过程了，
对对，一定是这样。就是你想，我为什么刚才说的圣经没有话是多余的？我们回到第四节，他们出城走了不远了，他这个时间是肯定够的。他要出城本来就有一段时间，又要出城还要走一段，然后等被拦下那一刻到回到约瑟的这个家里，我觉得怎么30-40分钟肯定是有的啊，没准一个小时都有了啊，没准他们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不可能。如果是你被逮着了，你会很着急，说哎呀终于被逮着，赶紧去见法官，会不会？肯定不会，你肯定一步三摇，走一走蹭一蹭，我喝口水，我对吧？对吧？比如说孩子们不愿意上主日学，不愿意听圣经，第一说就我干啥，我擦擦嘴，我上厕所，我厕所待10分钟，他会有很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啊，他们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家庭会议。一定的，一定的啊！这个他不可能说被逮着了，哎，终于被逮着了，咱一起去吧，不可能的。这他肯定是有这么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番对话。那这一番对话哈，大家觉不觉得很熟悉的场景啊？跟什么一番对话一样？跟当时他们怎么商量干掉约瑟的对话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曾经啊，在不认识主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商量怎么犯罪的。对不对？就是这是一个整体的悔改。他们是一个当时是10个哥哥，远远的看见，我跟大家描述，因为有的弟兄姊妹不知道这个场景啊，是什么？是爸爸哈，先派10个哥哥出去放羊，然后哥哥走得很远，然后爸爸担心了， 雅各呢就派约瑟呢去看看哥哥们平不平安啊，因为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呢跟他们还关系不是特别好，所以爸爸就担心啊到那个地方啊被人欺负甚至出生命危险，所以就差这个约瑟呢去看看十个哥哥平不平安。约瑟追过去以后呢，远远哥哥们看见他来了，十个哥哥呢就开始坐在那商量怎么收拾这个弟弟。说那个做梦的，对，说那个做梦的来了，因为约瑟讲了很多梦，那个梦还对他们十个哥哥不是特别友好的梦，是上帝给约瑟的梦，约瑟就讲了。大家有兴趣可以查前面的故事啊，这是个非常非常非常美好的故事。然后呢这样的一番对话啊，你可以想象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样的，那个时候就是怎么商量，商量一开始是说要杀了他啊，最后呢也是流便和犹大不同意啊，最后他们决定把他卖了，但总之是做坏事的商量。这个时候他们要商量出一个方案该怎么办，所以商量完了以后就从他们变成了什么，犹大和他的兄弟，对不对？大家能理解这个场景吗？很鲜活的一个场景，对不对？商量完一定是什么，可能西缅说，因为西缅是里面最凶残的，西缅说我这里有刀，
干掉他们，
我上去干掉他们。对对，西缅是这里面最凶残的，那肯定每一个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主意哈。所以这就会看见啊，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最终呢会有一个家哈的悔改或一群人的悔改，他总会有个领头的，领头的会说不行，我们做错了，我们要回去，我们要承认自己的错。然后别的人的悔改表现在什么，我同意，对，你说的对，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上帝啊，他是一直在预备这一群哥哥们的悔改。第一次他们被抓住的时候啊，他们在约瑟的刚见约瑟的时候，约瑟就说你们是奸细，然后关了他们一点点时间啊。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想起什么，我卖什么，
卖弟弟，
卖弟弟的罪神要惩罚我们。其实他们这时候已经开始知道他们错了，他们要面对他这个罪了。所以到犹大这个时候刚开始跟他们讲的时候啊，其实他们已经明白这个事情是他们需要悔改的事情了。所以虽然他们不是那个起头的，但是呢他们是那个投赞成票的，对不对？阿们。因为他们有很多其他的选择。第一，他可以拍屁股走人，完全可以的，因为加宰没有去抓他。大家知道这个并不是说犹大派了兵丁，不是约瑟派了兵丁去把他们抓回来的，不是的。加宰只有一个任务，是把谁带回来，把便雅悯带回来，大家明白？所以约瑟只是用便雅悯来看这些哥哥们是不是真的悔改了，然后再到一个程度约瑟要跟他们相认，因为约瑟真的想跟他们相认，到一个程度他不能忍啊。所以我们上次都看到了，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查的43章，约瑟不能隐忍，都去哭了一顿啊。所以我们43章都看见神对我们的爱啊，就神如此的爱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但他为什么没有急着跟我们相认？他要你悔改，他要你悔改，你回去说主啊对不起，我错了。在那一刻啊，你会泪流满面，为什么？因为他也在等你，你知道吗？就是回家的事啊，不只是浪子感动，父亲也很爱想你，不能隐忍，他也要哭一顿，他很爱我们，所以他时刻盼望着我们回去。但前提是什么？错，说错了，说孩子说错了。这个道理啊，跟这个我们跟自己的孩子讲话是一样一样的。这孩子打碎邻居家玻璃啊，你替他把所有的赔偿全做了，然后回来他说不是我打的，是我那同学打的，你能跟他相认吗？不能。你应该怎么样？你要他承认，其实代价他不能付，他也不用付，你已经付了，但是呢你跟他之间父子的关系只有在他说爸爸对不起我错了，玻璃是我打碎的，你能不能原谅我，那一刻你们就会抱头痛哭，就是这样的。所以约瑟一直在等啊，等这些哥哥们回头啊。这些哥哥们到一个场景呢，他需要一个领头人，这个领头人就是犹大。 然后呢，他们需要内心都知道自己错了，愿意跟着犹大去认这个罪。好，现在这个最感人的场景下面就来了哈。犹大来到他弟兄们，犹大和他的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好，我来问大家一句话，16节啊，15节这个问题我们很好理解，16节的回答非常的不好理解。为什么不好理解？如果是我哈，我在想啊，假设是我在最终的时候，我不会这么回答的。我会怎么回答？第一，我会替我弟弟申辩，对不对？因为这个路上便雅悯肯定喊冤喊了一路了，对吧？鼻涕眼泪一大堆，对吧？那肯定的，对吧？那这个都哥哥，你得替我伸冤啊！这个我太冤了，这个我一点不是我的责任呢 啊！我们等会儿会来讲便雅悯这个人啊。我们都知道圣经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预表的，便雅悯这个人在整个创世纪里面，他是个什么样的形象的人呢？大家都看过拍电影啊，他是一个脸部不清的人，
嗯，模糊，
很模糊的人，很模糊。就便雅悯没有通过任何的对话展现出他自己的
个性
啊。我们都知道便雅悯改过名字哈，一开始他妈妈临死前，他是拉杰死之前生下的一父子啊，不能叫一父子，就是这个死之前生下的啊，生完他就死了，妈妈就死了，所以他妈妈是最后一刻哈，他妈妈给他起了个名叫便俄尼，然后他爸爸给他改了个名叫便雅悯。便俄尼的原文的意思呢，叫 son of sorrow， 什么意思啊？叫哀伤之子 ，sorrow 啊 ，s o r r o w， son of sorrow 就是哀伤之子啊。他爸爸给他改成叫便雅悯，叫 son of my right hand， 就我右手的儿子。右手是什么？是力量啊。我们都知道耶稣现在站在哪？
右手，神的
神的右手啊。对，所以便雅悯其实就是我们的预表，就是我们的预表。等会儿我会来解释啊，等会儿我们最后再来一个个解释这些人啊。我们先把这个一节一节经文往下看完。犹大的这个对话呢，它非常的不合常理。圣经里面不合常理的话语就要特别特别的关注，它里面都隐藏着最重要的真理啊。不合常理，比方说约瑟当了宰相不去跟他爸爸相认，这就不合常理啊。就像约瑟见到他的哥哥们不跟他相认，这就不合常理啊。比如说我们的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马大和玛利亚派人去求他去救他的弟弟拉撒路，他还听到这个消息还在原地多待了两天，这就不合常理。不合常理背后一定是有特别重要的信息要表达给我们。犹大的这个话哈，表明了他的一个态度，他认这个罪。这个罪呢，虽然便雅悯说不是他做的，但是犹大认识到他们是有罪的，所以他知道呢这件事从哪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知道呢他们是有罪的。所以他并不是单单指着银杯被从便雅悯的口袋里拿出来这件事，他们这一路啊一定是明白了我们错了，这件事情怎么那么巧呢？怎么可能呢？这件事情来自神的，神已经在告诉我们，你们要认罪，你们是有罪的。所以犹大哈是代表着这些哥哥弟弟们来表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态度，就是十六节这个态度。十六节这个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他没有申冤，他没有喊冤。要我们人哈，比方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家里有几个孩子的啊，爸爸妈妈一回去发现金鱼缸打在地上打碎了，这个时候啊你一定会发现呢，老大说是妹妹做的，老二说是哥哥做， 他们一定是全部突然之间把手指向了别人，对不对？这是个完完全全特别常发生的事情。这个让不让你们想起来在吃完那个善恶树果子以后亚当和夏娃的反应？夏娃说是什么？蛇让他吃的。亚当说什么？
那女人，
女人让他吃的，反正我没有责任，对不对？什么叫悔改？那犹大这个叫悔改，犹大这个叫，犹大有没有说是便雅悯干的，跟我没关系？第二，说约瑟，你身边一定有贼，他干的，我们来帮你找，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我们有很多的说辞。真正的认罪啊，他是不去说这些问题的，他是看自己的事儿，他不去找别人的问题，他不去找是谁把这个银杯放在便雅悯口袋里的，他也不去找呢，为什么你不是一个清官，你怎么不去抓这个真正放杯子的人，你还来抓我，你这人根本不适合坐在台上。他不是这么思考问题的，这么思考问题依然是罪人的逻辑。真正的悔改的逻辑是什么？看我自己，我错了吗？因为什么？是我要去面对审判，不是别人。真正最后审判的是什么？比如说今天站在审判主的面前，我不能说哎，是家属告诉我干的，哎，是这个老王告诉我干的。上帝说 No, 他们俩现在他们的事后面再说，是他们跟我的关系，你先说你的事，这个叫做审判，对不对？我们地上的在法官面前也是一样的，是吧？那我会支支吾吾唧唧歪歪讲一堆其他的事，法官会说什么？那说你的事，你在那一刻那一个点你在做什么，一个道理。犹大这个时候他就认识到我们是罪人，而且呢你已经看见，所以他说的你哈，其实已经把他当做什么？神，上帝。说上帝，你已经看见了，所以你把我们摆在这样被定罪的场合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应得的。你看见了，我们从一开始卖弟弟那就是极不靠谱啊！其实他们不靠谱的事多了啊，因着一个底拿的事情把一城的人杀掉啊，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里面雅各一家这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糟糕的事哈，我们前面已经查了很多，我们就不再赘述了。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这短短的半个小时也一个小时也好，他们神的这个前面让他们悔改的这个预备哈，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结果了。他们就真的到了一个场合一个点，知道哎呀，的确我们是很糟糕，我们真的要悔改，我们真的错了。所以十六节啊非常美，他说我们怎么能自己表白出来呢？我没办法说，我们就是有罪的。然后十七节说什么？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约瑟把最后一我们叫将军呢、啊、最后一把一步棋讲完了。约瑟讲完这句话之后啊，约瑟那个犹大讲了好长的一段话，约瑟就再没讲话。约瑟最后这句话啊，就等于看他们是不是在这个点上真的能够悔改。这个点就是什么？约瑟告诉他们，你们可以自己回去没关系啊，你们把便雅悯留下就好。这个是很考验人的，因为是不是真心的悔改啊，他会要结出一个果子。我们很多人会说啊，我们很多人会觉得我悔改啊，我嘴巴讲讲就可以了，对不对？你不是主的仆人吗？对啊，我是主的仆人，我悔改了，我真的悔改了。我怎么知道他真的悔改了？真的悔改一定会带出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啊？你对你弟兄姊妹的爱啊，会到一个愿意舍己的程度。就是你真正的悔改啊，一定是把你的父亲的心啊变成了你的心。悔改是对谁啊？对父嘛，对天父嘛。他们的悔改是对他的爸爸嘛。他把雅各的心变成了他们的心，我们会把天父的心变成了我们的心。然后呢，你就会看见你身边的这些弟兄姊妹们都是天父眼中的同人，都是他最爱的，你就会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舍己的爱。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些人他们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领头的是犹大。 所以不要说只是犹大这么决定的，因为那九个人其实没有谁捆着他，他可以走的，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不能说犹大后面那番话只代表他自己，犹大这番话代表十个哥哥，但是呢谁是说话的？只是犹大，是犹大领头的，犹大有这颗心，他先讲出来的。所以这就为什么耶稣的肉身是从犹大这个支派下来的，大家注意到没有？不是约瑟这个支派哦，也不是流便这个支派哦，就是犹大这个支派，对不对？叫犹大的狮子嘛，对吧？所以耶稣的肉身是大卫是谁家的？哪个支派呢？
犹大
支派的。对对，所以大家要知道啊，犹大这个地位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奠定下来，他是带着一整家做了一个悔改，到一个程度呢，愿意替弟弟
舍命，
我愿意替他死。因为什么呢？我们回去也见不了那老父亲，我回去我父亲也死了，我不能回去，我们愿意留下。然后这个时候呢，最愿意留下的是谁呀？
犹大，
他决定把我留下，把这些十个弟弟哥哥把他们放回去，我留下，我替他。让你们想起谁呀？
耶稣，
对不对？这就是耶稣，所以犹大就是我们耶稣主耶稣的预表。所以犹大讲的这番话哈，非常非常的形象啊，这就让我们什么理解什么叫做救恩啊。18节，犹大就挨近约瑟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他是个摆在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啊，他就相当于在把自己摆在什么？摆在审判主的脚前，审判主的脚前，说你听我说一句话啊，我主曾问仆人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主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个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就是这个老妖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22节特别重要，他就知道他父亲的命是和这个童子的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犹大出于做这一切的事的出发点是什么？
父亲，
看见没有？一样的，就像姐姐弟弟丢了，他豁出老命也要去找到的原因是什么？他知道他不能回去，回去他爸爸妈妈受不了，是一样的概念，是不是？他是先以父亲的心为心，他才会有舍命找弟弟的心，是这么个逻辑哈。大家继续再往下看哈。他说呢，23节，他说，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好，我来告诉大家，就是犹大讲这些话啊，今天读起来，假设你没有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你会有一个感受，很啰嗦。而且呢，他讲的这些话呢，完全不讲任何他这个偷银杯的事情，他也不讲任何我们怎么处理的事情，他不讲罪，他也不讲怎么定罪，他只在讲一件事情，你能不能怜悯我？为什么怜悯我？
因为我的
要怜悯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的命连在这个童子身上。他在讲一个道理，就是爱。所以犹大当人真的悔改的时候，他就只会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不去讲我做的对或不对，我只在讲一件事，你能不能怜悯我？因为我的父啊，他的命是跟这个童子连在一起的，所以呢，我愿意留下来，他回去。 所以他并不是在为自己开脱，对不对？他已经决定留下来，他只是在做一个解释，告诉约瑟你为什么要让童子走，而且是用什么样的道理来告诉约瑟呢？来告诉约瑟，唤醒约瑟你里面的爱，因为那是爱，因为他的父亲的命跟他连在一起。所以他会讲得很啰嗦，对不对？他会详详细细讲他父亲是怎么样的，他会详详细细讲他父亲的话。他说你要是这样呢，我就悲悲惨惨的白发苍苍的下阴间去了。所以他一定要如实的告诉这个审判的主啊，就是约瑟。然后他最后总结说呢，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看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我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的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他只在讲啰啰嗦嗦讲了那么多，他只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爸爸的命跟这个童子连在一起。弟兄姊妹们，我告诉大家一个特别重要的真实的事情，天父的命也跟我们连在一起，我们就是这个童子，就是个便雅悯。所以你看见便雅悯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形象啊，他没有这个脸是模糊的，就说明什么？他是罪人吗？他是，但他这个罪人的形象是什么？不是从他自己故意犯罪来的，对不对？他的银杯是谁给他放进去的？是约瑟给他放进去。所以大家都记得以赛亚书说过什么？说过一句话，他说父亲吃了酸葡萄，酸倒儿子的牙。所以他说你们经常会抱怨，所以我们都知道亚当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一代一代罪性就进到了所有的人里面。所以当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是个罪人的时候呢，这个罪性从哪里来的？从亚当那里来的，是从父亲那里来的。所以便雅悯是个什么角色？就是真的从他自己的角度呢，他不是故意要去做的，他的罪是一代一代下来的。这就是我们是 本来是 son of sorrows， 因为我们无力，我们本来就是哀伤的，我生来就是个罪人，就是没有指望的。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能做出什么好事吗？做不出来的，对不对？我们到最后可能碰到各种不同的问题，婚姻家庭的问题，亲子教育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健康的问题，我们一大堆的麻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是 sinner。 我们为什么会是 sinner？ 因为我们的父母是 sinner。 他们为什么 sinner？ 因为他们的父母是 sinner。 然后一代一代往上倒。所以神知道吗？神知道，但是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的心跟我们连在一起，连到一个地步，就像雅各和便雅悯连在一起一样。那犹大就是谁啊？就是 Jesus， 就是耶稣啊。你可以想象哈，耶稣就会讲，他会讲什么呢？他说我的父啊，跟你跟这些孩子们全连在一起，我一定不能自己回去，我回去我怎么能够见我的父呢？所以我留下，你把我留下，我替他们，让他们能够回去见我的父。是不是犹大讲的就是一个救恩的故事啊？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旧约没在讲新约，旧约和新约都是一样的，都在讲一个故事，就在讲一件事，就是 salvation， 就是救恩。这个救恩就是跟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会碰到的，就是一个爱你的哥哥替你死了，就这么简单。好让你怎么样？好让你能够活着，活着哈，特别重要，活着见你的父，而不是死了。死了是什么？下地狱，再回不来了。能够活着去见你的父，犹大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然后犹大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得奖赏吗？不是。是为了做别的什么原因？都不是。他只有一个原因，犹大做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他深知道他的父的心是和这些孩子们连在一起的，是和这个老妖啊连在一起的，是和这个便雅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天父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救恩？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位一体的神全部都在做工，就在做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救恩啊。父负责创造啊，圣子是什么？圣子就是哥哥，就是犹大，他替我们死了啊。圣灵什么？圣灵就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能读得懂这个圣经，能明白这些话，全是圣灵在做工啊。圣灵进到了每一个人心里啊。为什么？就是他要让我们回到一个最初的场景。什么场景？家人团聚，对不对？是不是一样的？你可以想象最初我们一家人很好的时候啊，特别开心，可能慢慢大了，孩子会怎么样？叛逆，可能过几天警察找上门来了啊，这是你儿子吗？是啊，怎么样？犯事了。好，糟了。这时候你什么？你特别伤心，你这时候只盼望一件什么事情啊？回到什么最初家人团聚平安喜乐的状态，对不对？阿们。那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事？你要不要负罪的代价？当然要，因为不负罪的代价哪有公义呢？孩子犯事已经犯了，这时候怎么办？谁去？那个爱他的哥哥去了。为什么去了？因为他看见爸爸妈妈的心跟谁连在一起啊？跟这个犯浑的孩子连在一起。所以他说什么？他说我来，我去。这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做的事情了。所以父说这一国都要沦陷了哈，我去啊！基督说我去。那这个时候犹大就是基督的预表啊，犹大就是基督的预表。他做这一切事情的原因就是不要让他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所以在主里一切事情的动力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爱。所以圣经说呢，神就是爱。约翰一书讲了，神就是爱。他会讲到很多，他说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柔和的，神是什么什么的啊？和神是爱，它的层级是不一样的，定义是不一样。神是爱，说明他就是爱。神什么的？他是描述这个爱所带来的很多的特性。你在爱里，你就会有公义；在爱里，就会有圣洁，就会有智慧。但是呢，你如果没有那个最初的爱你做一切事情动力就不一样。我们都要撒旦啊，可能是全世界最勤奋的鬼，不是人啊，撒旦是全世界最勤奋的鬼啊，但他做一切事情的动机不一样，这个动力不一样。所以我们常常人是看外表的，我们说啊，谁捐了多少钱啊，谁做了多少好事啊，这个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他的 motivation， 他里面的那个动力是什么？撒旦也做很多的事啊，但他的动力不对，对吧？比如说我捐钱是什么？是希望新闻报道更多一点，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嘛。我做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你觉得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因为神不悦纳，人也不喜悦，人也不接受。所以这个事情的根本最重要的点不在于犹大愿意留下这件事情，犹大愿意留下也有可能什么？怕责罚，怕回去他爸打断他的腿，有很多的可能性，也可能什么？他有其他的这个更多的目的，完全可能，他也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所以整个犹大的表述哈，他起到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看见犹大愿意留下唯一的目的。他那么啰里啰嗦讲了半天，他苦求唯一的目的就是爱，他愿意留下，他不愿意他的老父亲就死了。所以他愿意替他的最小的弟弟，以及大家注意这个33节叫童子和什么
哥哥们，
他的哥哥们。所以犹大不是说就把便雅悯派过去，你们10个人一起陪我坐牢不会的啊，他爱 弟兄的心到一个程度，就我来，你们都活，我来啊。所以这个点就悔改的点就到了。当你看见啊，当我们一到悔改的点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上帝就会做第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45章啊。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这是个非常美的场景啊。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非常非常美好。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的15章啊，讲浪子的这个故事啊，有一个孩子败坏他父亲的家产啊，在外面跟娼妓啊这个败坏家产，最后他愿意悔改，他回家，他老父亲远远的看见他就迎上去，给他穿上袍子，戴上戒指啊。我们都知道是老父亲先迎上去的。约瑟是我们主的代表啊，是我们主的那个形象。约瑟当他等到这个悔改的那一刻，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上去迎接他的。他是情不自禁的。我经常读圣经的时候有个感受，就是上帝特别愿意把每一个细节都告诉我，每一个灵里的细节都告诉我。就像那个父亲远远的迎上去啊，我们去读那个原文啊，那个老父亲当浪子回家的时候，他远远的迎上去，这个细节就告诉我们，这个父亲天天在村口盼着，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微信，这个父亲是不可能知道这个儿子什么时候回家的，他是天天在那盼着他回家。所以约瑟也是天天盼着能够跟父亲跟哥哥相认呢。所以当看见这个哥哥悔改的时候，他就情不自禁。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啊，很重要。我们的主他对我们的爱远超过你的想象，也远超过我们对他的爱的那个情感。就这个儿子浪子回去的时候，他带着忐忑，带着怕被定罪，带着忧伤，他又带着很多的情绪，他可能颤颤巍巍，可能还受了点伤。这个老父亲是情不自禁的，他是冲出来就来跟你相认。这里也是一样的，约瑟只要看见哥哥们一回来，他就情不自禁了，因为他老早等这一天了，他等这一天等了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在主里很多弟兄姊妹常常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哎呦，我在苦难里，我的主是不是离弃我了？哎，我这些祷告好久了，天父听不听啊？是不是因为我以前做错了什么，他惩罚我啊？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不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因为我们的主啊，他亘古到永远是不变的啊。他当时是怎么爱这些孩子们的，今天也是怎么爱我们的。他当时是怎么情不自禁的，约瑟是被圣灵充满才会这样的，今天他也是这么对我们的。他巴不得我们少受苦，他巴不得我们不经历任何的苦难，他巴不得我们早一点从罪的辖制和权势当中走出去。但是真的，我们认知所知道的有限，我们不知道空中那个属灵的征战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很多时候眼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灵里面还有什么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身边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我身体为什么不好，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得这个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孩子会不听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婚姻不幸福，很多的事情我们所知的有限。所以呢，你要做到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今天 David 弟兄讲的，你信他，你相信他，你相信他什么？你相信他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他今天还是这样的，他会情不自禁地冲上来。所以你要相信，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今天 David 也讲到了这个经文，对不对？他说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他说人的原则是我看见了才相信，神的原则是什么？你相信了就必看见，你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你只要等候，你一定会看见的。在时间里稍微等一等，对吧？就像亚伯拉罕和撒拉等了那么久， 当上帝说他有个儿子的时候，撒拉都笑了，他都90岁了，一个姊妹90岁了，他说你要一个儿子，撒拉就笑了。最后他给他儿子起名，上帝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撒的意思就叫笑，让他记得你曾经不相信你上帝的话，不相信你主的话，就是笑。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呢，在时间里需要一点耐心，需要一点信心。但是呢，我们认识这个主啊，你要知道他的形象就是这样的，他不会忍心多等一刻的啊。我们多讲一点点，比方说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犹大哦不那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那个故事啊。为什么马大和玛利亚告诉了他拉撒路病了，他还在原地多住2天呢？因为在马大和玛利亚的心里，他们知道耶稣能够让2天以内的人啊死而复活的，超过2天啊，他没这个信心，他不知道。所以神让我们忍耐等候啊，他是让我们灵力拓展信心的。有的时候，而且呢，拉撒路是整本圣经里面唯一一个死了超过3天复活的，这样的事情啊，只有上帝做得到。在旧约里面啊，死人复活有没有？有过，也有好几次，都是以利亚和以利沙做的，但全部都是像耶稣前2次死人复活的那个性质是一样的，死了刚刚死，或者什么死了1天再出殡的时候，没有3天以上，3天以上人都臭了，我告诉大家那叫创造了，那不是说把灵再拉回来让他活过来了，不是这个概念。我现在死了，1天之内我灵再回来我就活过来了，那3天呢我就臭了，这是属于创造，这属于天父的能力了。所以他用这个例子哈，显明了基督的身份，显明了耶稣的身份是神。所以我们看见呢，在11章约翰福音11章的末尾的后面部分，有很多耶路撒冷来的人，很多甚至法利赛人因着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都相信了基督。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读旧约知道这个不可能，先知都做不到，所以这不是先知，这就是神。所以马大和玛利亚有没有吃苦？有的，他们最爱的弟弟死了，他们很伤心，他们埋怨主吗？埋怨的，他说你要早来他必不死。我们也是一样的，说你呀，主啊，你要是早跟我这样，我一定不吃这么多苦头。主啊，你现在怎么还不听啊？我这还没解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相信一点，你一定有一天明白为什么，一定有一天，这一天不会不用等到天上那一天。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看见以撒的？他活的时候就看见以撒了。他没信心到一个程度，实在不行就把夏甲都拉进来了，用自己的方法弄了一堆人出来，就是今天的这个阿拉伯人。这个这是人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用罪的方法。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有多爱我们，他自己也不愿意多耽搁一分钟，就是情不自禁。好，我们继续，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再往下。然后第二节哈，他说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我们知道神迫切是他的一个内心啊，他爱我们的一个表现。他爱我们另外一个表现啊，就他的情感跟我们一样深，就我们迫切他也迫切，就我恨不得这个东西早点过去他也恨不得早点过去。第二呢，你什么感受他也什么感受。我们都知道那个马大跟玛利亚在那个拉撒路死的时候哭得很伤心，对不对？然后耶稣怎么样？耶稣也哭了。耶稣哭了以后，那些法利赛人说什么？哎呀，看这个人爱他的心是何等的真切。因为法利赛人说他们哭不出来，对不对？因为你很可能你去参加个追思礼拜，或者是你都不认识这个人是谁，你会嚎啕大哭吗？你哭不出来。但是耶稣为什么哭？因为他站在马大玛利亚失去亲人的那个忧伤里，跟他们一样的忧伤。为什么这个时候约瑟会放声大哭？他想他的哥哥们嘛，阿门。他想他爸爸呀，你不想吗？想的。约瑟为什么管他的长子叫马拿西？ 他说使之忘了，他忘不了他在使之忘了嘛，对不对？叫使之忘了，使之忘了的意思，哎呀，我忘了我的爸爸和全家，我可能这辈子都不能见他们了，我哥哥不能悔改，我怎么见呢？我使之忘了，使之忘了的意思嘛，我天天想得起来，我忘不了呀，就是个道理。他想他才会放声大哭，所以我告诉大家，这我们的主也是一样的，一样的。当你悔改，你回头的时候，你在放声大哭，他也在抱着你，他陪你一起哭。当你在苦难里，你说我很忧伤，我很痛苦，你也放声大哭，他陪着你一起哭。为什么？他跟你一起在那个忧伤里。这个很难做到的哈。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呢，我们是忧伤是因为看不见未来才忧伤的，对不对？马大玛利亚如果知道拉撒路马上复活，他会忧伤吗？他不会忧伤。耶稣知不知道马上要复活啊？知道，他还是哭了啊，而且不是假装的啊，不是像那法利赛人那样挤半天才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一切的境况里，我们常常会做一件事情，我们去抓人。我特别能理解啊，所以我们碰到一个特别有生命的老弟兄啊，比如我们的老长老一样啊，我们觉得哎呀特别有倚靠啊，觉得哎呀什么事我能不能跟这个长老聊一聊，跟那个长老聊一聊啊，他好像不，我不能讲错了啊，但不是上好的。上好的是什么？你立刻马上关起门来去找谁啊？找你的父啊，找你的主啊。他不但跟你一样迫切，他也跟你一样的感受。我为什么有这个心呢？因为我常常也会面对一些弟兄姊妹啊，大家有什么事情难处啊，也跟我讲。我很坦率地说，我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够真实地站在他的那个感受里面。比方说一个经历了很多病痛的人啊，甚至瘫痪了很长时间的人，当我跟他说，我说姊妹啊，弟兄啊，我能理解你，我在胡说八道。我很努力地想这么说，我是真心的，但是呢，我真的不能理解他。可能他就会说，你不理解我，你不知道，你根本不懂的，你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感受。当我丢失了亲人，我可能很短的时间里，亲人走了，一个走了，两个走了，三个走了，然后我去安慰他，我说我能理解你，他会说你不懂的，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感受。我丢了工作，一个弟兄来说，哎，你我来安慰你，我说你根本不明白的，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压力，你不知道这个明天揭不开锅的是个什么样的压力。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这样的事情你必须要到哪里去啊？你必须要到主那里去，他要帮助你的心迫切到一个程度是情不自禁的，他理解你的感受到一个程度他也是放声大哭的。你可能找一个闺蜜去聊，你可能找一个最好的朋友去聊，你可能这边餐巾纸用了一堆了，他还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可能还用人的道理在教导你啊。因为什么？因为人做不到，只有主做得到。所以我们常听长老说我们要祷告，这不是一句托词啊，也不是一句推辞啊，这是真的管用的事儿。你看到长老有的时候，哎，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对不对？有没有？比如说他，我们讲着讲着，你可能讲一半，他说那我们先停，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一下。为什么他要这样？因为他知道他做不到，我做不到，谁做得到？天父。而且他正在等着我们跟他连接，跟他连接。而且我们因着我们的信啊，对主耶稣基督的信，我们已经有一个特别大的特权。每一个信靠主的人啊，最大的特权，你可以敞着脸到他那里去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耶稣40天之久啊，他不能向外邦人显，他不能向不信的人显现，但他向全部那个相信他的人啊，一时向多少？500多弟兄，对不对？500多个曾经在40天里见过，你想耶稣跟多少人显现？ 所以他特别盼望我们的主啊，特别盼望我们，我们跟他去有连结，在祷告里跟他连结，他特别希望跟我们有连结，这个连结啊，是让我们经历他特别好的方式。好，我们继续再往下啊。第三节，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们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啊？我来告诉大家啊，我们在主里呢，对主的认识会受一个什么样的约束呢？会受我们的经验、理性、知识、逻辑受这些约束。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神呐、啊，他那个无边无际的能力。我们的反应就像他哥哥们的反应一样，我们太吃惊了，太诧异了。这就叫做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假设我是一个立位，我在那个场景里啊，我可能从头到脚都动不了了。为什么？因为我脑子里想的是饥荒，还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我脑子里想的是，我不知道我这个弟弟，不管是犹大还是便雅悯也好，还回不回得去。我脑子里想的是，我不知道我们家的未来到底怎么样。像这个样子，我们第三次还能来买粮吗？还敢来买粮吗？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想法里啊，我们的未来是越来越昏暗的，因为我们有限呐、啊，我们不知道神的能力有多大，我们不知道神的爱有多深。就当我们凭着信心做该做的事情以后，第一件发生的事情就是神让我们看见什么？他的荣耀。就是惊惶，惊惶就是荣耀大到一个程度我都惊惶。你看那些先知们也是这样的，先知经常祷告就是想见主的面嘛，对不对？但你看啊，不管是使者还是主真的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都像死人一样趴着，是不是？不管是但以理啊还是以赛亚，看见的时候对都是以西结都是什么，他们像死了一样趴。就是他当真的看见的，我们就是个反应，我们根本不能够想象。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是眼所未曾见，耳所未曾听，心所未曾想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们太有限了，太有限了，我们就会这么线性的想下去。我今天丢了工作，所以我最后一定可能会饿死，对不对？我今天吵了架，所以我以后再这么样啊，我一定以后会离婚啊。我今天这个孩子说了谎，以后肯定坐班房。我们是这么样一个想法想下去的，我们是越来越没有指望。然后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把今天的事交在主的手里，我们诚实的像这些哥哥们那样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说主啊，我错了，这件事情我错在哪？我错了。然后怎么样？你等他的大能显出来，然后就显出来了。就是这样，就是哥哥们一看，从一个什么，从一个完完全全没有指望的境地，突然变成什么？哦，坐在上面的是我弟呀、啊！哦，这么好的事情，他不敢相信啊。不敢相信，因为那个时候全地只有哪里有粮食啊？只有埃及有粮食的啊！啊，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未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好，第四节往下，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到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约瑟很有意思啊，所以大家会发现这个每一句话他都不是乱讲的，而且呢都不是顺序可以颠倒的。你看神的这些弟兄们的反应是这么样一个反应啊，是惊惶啊。约瑟其实代表神的形象，神的这个步骤呢就这么三步，一点都不错的。第一步是什么？情不自禁。第二步是什么？放声大哭。第三步是什么？告诉他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罪的后果。大家明白我好这三步哈？我再翻译一下。我们今天因为有一些人对圣经不熟，我们就不翻到那个 那个浪子的比喻，我跟大家讲就好了，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路加福音十五章啊，浪子的比喻。浪子决定回家了以后，老父亲怎么样，情不自禁怎么样，冲上去，对不对？去迎，这就情不自禁，对不对？抱着连连亲嘴，是不是就放声大哭，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还有一个，他的老父亲给了他袍子、戒指和鞋啊，让他恢复他的身份，就是相认，对不对？就是这个跟他的弟弟说，我就是约瑟，对吧？最后说什么，老父亲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宰了肥牛犊，大家吃喝快乐。我以前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我曾经问自己啊，我说是你吃得进吗？我诚实的面对自己啊，我吃不进。为什么？因为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阿门，阿门。如果你跟你的娼妓出去败坏了家产，而且这个家产是你在老父亲还没有死的时候你从他手里夺过来的，你回去了，你吃得进那个肥牛犊吗？吃不进。为什么吃不进？我们会自责。好，我来告诉大家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实，父亲希望你这样吗？他不希望。这就是今天 David 弟兄讲了神的九个特点当中有一个什么，他原谅你就全部涂抹，对不对？他不纪念你的罪。大家有没有记得九点里面有这么一点，他不纪念你的罪。这个不纪念到一个程度，他是擦掉的，像这个橡皮擦擦掉了，像这个粉笔擦掉了。擦掉你还知道写过什么字吗？没有。但我们人做不到，我们人做不到。我假设啊，我假设这个老父亲呢不是神，他是一个人，他会抱着你啊跟你诉苦，对不对？他说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吗？我来给你看看啊，儿子，我这么多白头发啊，我的头发，你看看父亲白了多少头发，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我身上有多少病吗？然后你就在那痛哭啊，就在那痛哭，你越加责备自己。这个老父亲是干什么？宰了肥牛犊，他就特别的愿意高兴，而且呢他要着儿子一起来跟他一起吃喝快乐。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悔改了以后，这几个哥哥悔改了吗？悔改了。悔改了以后第一步啊，上帝是干什么？说孩子不要自责了，对不对？不要害怕了，对不对？因为约瑟知道他的哥哥们会怎么样，会害怕的。哦呦，这是约瑟啊，那完了，我收拾我是不是，对不对？假设我也是信主，哎呀，上帝什么都知道啊，我的心思意念都知道啊，哎呀，那完蛋了，他是不是要收拾我？会不会？我们人呢，当我们知道神全知全在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我做那不靠谱的事，是不是他都知道了？我们会自责。上帝说，你不要怕，不要怕，你就去回想约瑟的这些话。而且他说的这个意思哈，不但告诉你不要怕，而且他告诉你什么？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差约瑟在他们之前来到哪里啊？来到埃及，为要保全这些弟弟们的性命，哥哥们的性命。所以你会看见啊，上帝让我们真的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定罪啊，能够真的能够坦然到他面前去，他是诚心是这样的，对不对？而且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这个什么样的方式？他用的是我们能接受的，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啊，你们是生来就有罪的，是因为亚当这样的夏娃吃了这些东西，所以呢 Jesus 替你们死了，所以这是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所以孩子不要怕，大胆的来到主面前，敞着脸去求什么？要得怜悯，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阿们。这就是我们主真正的那个形象。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停在这儿，因为第六节往后就是约瑟在讲后面的事情。所以今天呢到第五节就整个悔改乃至相认，然后神把自己的这个形象显明出来，然后告诉孩子们不要害怕，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完完全全就是十字架的故事。 一模一样的，你可以把这个全部对等在十字架上啊。我们犯了罪了，上帝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什么？因为他爱父神，因为父神的命跟我们的命连在一起，然后他替我们死了，然后我们回家了，然后他情不自禁跟我们相认，然后他抱着我们痛哭，然后他安慰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不要再被定罪的心所捆绑，敞着脸到他面前，亲人相聚，亲人合一，这就是我们的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父，我们谢谢您啊，把如此美好的救恩啊，借着犹大带着兄弟们悔改的故事告诉我们。父啊，也谢谢您啊，真的啊，您的爱长阔高深，超出我们的所求和所想，也求您啊，带领一切地上属您的羊啊，带领他们悔改。主啊，我们愿万人得救，真的是求您啊，带领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您啊，把这样的救恩啊赐给他们啊，让他们真的明白啊，您才是那最爱我们的唯一的盼望。父啊，谢谢您啊，也求您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祝福他们的亲人啊，祝福他们啊的健康和他们的孩子们，是吧？谢谢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Thank you.